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很长的一个时间来呢，有很多朋友呢都鼓励我要写写回忆录，这个主要呢就是经常听我讲到我过去见过的、经历过的、遇到过的这些人和事，大家觉得都很惊奇。因为一个人如果活了七八十岁，他见过的人可能很多，但是呢好像我这样能够见到这个很多种不同类型的人，并且呢高高低低的，特别是在艺术界、这个建筑界、音乐界，这个里面的地位都达到那么高的，这样的经历的人呢其实不在多数啊。我自己心里也明白，因为我从小生活在一个艺术圈子里面，并且呢多年以来的工作呢也在一个艺术圈里面、一个设计圈里面，那么并且呢和这个房地产的圈的关系呢非常的密切，和学术圈的关系也很密切，所以见过的、这个打过交道的或者是见识过的事情都特别多。再加上呢我这一辈子有经历过差不多中国所有的这个政治的这个动乱啊，就是从这个50年代初期的那个肃反啊、正反啊，到这个三反五反啊，到这个公私合营啊，到这个反右派运动啊，到这个反右倾运动啊，到这个拔白旗啊，到这个大跃进啊，到这个三年自然灾害啊，再到这个三年自然灾害以后的小阳春啊，然后再从那方又出现的这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啊，又慢慢进入到文化大革命，然后上山下乡，又经历了无数这样的事情。那么所以说中国的这个社会里面所有的大风大浪我都经历过，包括2003年的 SARS 我是从头到尾都经历，还有这一次的这个新冠状病毒我也是一分钟没有落下，就从头到尾都在这里都给关在里面。所以呢我应该说呢对中国的所有的这些事情呢都不但只有一个道听途说的认识，并且呢是有一个第一人称的这样的一个认识。所以呢很多朋友呢就跟我说，哎呀你不如就写个 memo 啊，这个 memo 啊呢可以是非常好的。我呢这个从小呢喜欢看别人的回忆录啊，当然我看的回忆录呢都是伟人的 memo 啊，我们看过有很多不同的，有些是 autobiography， 就是别人帮他写的，像这个第三帝国的兴亡，那是别人来写第三帝国的，那个也有些呢是自己写自己，像丘吉尔回忆录，那就是丘吉尔写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面的这个经历。那么当然也有些人呢写他的个人的经历的，也有些作家，也有很多。这个我最近在看美国的一个剧作家，那个 Herman Miller， 那米勒他写的他的那个回忆录，他怎么跟玛丽莲梦露结婚呢、啊？这个生活的这些经历啊等等这些事情，那我也看了好多好多，就是并且呢，我看回忆录呢也不择时，就是什么样的人的回忆录我都会有兴趣看，所以呢也是看得很杂。那么在这么多回忆录里面呢，对我自己的这个心理这个悸动比较大的呢，倒是一个在西方大家不是太重视的，在中国人的很多人很重视的，就是那个写明史的一个中国的专家叫华人宇的，他写的一个叫做黄河金山，那个呢是他自己的这个研究历史的一个经历，写的也不完整，他原来写完那本回忆录以后呢是遗嘱呢，就是说我死了以后才发表，结果呢他1999年就去世了，他去世以后几个月以后呢他太太也去世了，那么这本回忆录呢就出版了，这卖得非常好。那本回忆录呢我看了以后呢有点兔死狐悲的感觉，就是一个从事历史研究一辈子的人，那么并不得到这个业内的这个公认，并且呢也给明史界呢 给他坐冷板凳，但是又受到了民间的极其狂热的欢迎，变成中国最畅销的明史作品的作家，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所以看了以后呢，也觉得呢这个学术界啊有他的一些规范。那么看了以后呢，我觉得还是挺伤心的。所以他那本呢《黄河青山》呢，我还是看了好几遍啊，我每一次呢我都觉得有些感悟，并且呢所谓兔死狐悲嘛，我自己在美国的历史学界走了这么些年，大概有很多的这个走的规则、走的道路和黄仁宇先生走的道路呢都还有些相似，当然我比他可能要顺一点，因为我的这个设计史论界没有那么大的争议，也没有一个非常牢固的一个所谓的这个设计史界的这个 old establishment， 不像明史，那就是几千年、几百年以来就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顽固的一个堡垒。那么我呢，大概就是有了这么一个，但是呢，还是感觉到有很多的这个值得一看的地方。那么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历史学家来给我们上过课，他的名字呢叫小施莱辛格啊，施莱辛格 Junior， 他呢曾经在尼克松的以前，在这个 JFK， 也就是在肯尼迪总统的时候呢，做过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啊，所以呢，他后来写那本回忆录叫做《一千天》啊，叫 One Thousand Day， 就是回忆他在那一千天里面干的那个事情，一直到古巴事件啊、猪湾事件。那本书呢看得让我觉得挺动撼的，因为一共就一千天，每一天呢都蕴含着很多的这个变化的基数，那本书。那么类似的书呢我也在近年以来的看了很多，有些书呢 恐怕在公开也没有人看，像希特勒的那个建筑部长那个 Albert Speer 斯皮尔的建筑回忆录啊，我要看的也挺津津有味的，就讲这个第三帝国在快要完蛋的时候，那个纳粹还这么投入的搞首都的建设，那个也是觉得就近乎有些歇斯底里了。那个菲利普·约翰逊写的这个回忆录，本来说是去世以后才能够发表，但是他那个书发表以后呢，也引起了很多争议啊。当然现在学术界呢很多都敬他，由于他的这个在战争初期他是同情纳粹的，加上呢他也有这个同性恋方面的言论吧，那个等等吧，反正政治正确不符合，但是呢我觉得也是属于很好看的书啊。那么这些回忆录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啊，我就不要一一的细讲我看了哪些回忆录，但是可以说我看了很多很多的回忆录。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所以呢，很多朋友就说：“王老师，你的这个回忆录呢，和我前面的那些都不同。第一个，你不是任何一个大事件的领导者啊，你没有丘吉尔那种叱咤风云的那种，或者肯尼迪的那种叱咤风云的领导权啊，你也没有像麦克纳马拉那种。”能够在越南动辄就征兵的，或者是有林登·约翰逊那样的提出伟大社会的这样的一些概念，你没有这样的权利啊。但是呢，你也不平庸，因为在你的一生当中呢，你见过了大量的这个有代表性的艺术家和设计师。那我见过的这些重要的设计师，基本上这个华人的、西方的，我都见过好多好多，并且呢有过比较深切的这个交谈。所以呢他们说，如果你这一段的回忆录你不写出来的话呢，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我呢把这件事情呢都放在一个可有可无的地位，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觉得我自己身体还好，我以后呢有大把的时间呢可以慢慢的写，不着急啊。第二个呢，认为呢有很多史料呢我还要做一些这个史料的对照的工作，让它更加准确。但最近呢就有几件事情呢搞得我呢还真是加油的 在现在呢开始写，就是从2023年的1月1号开始呢，我就开始做回忆录。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2022年的年末，我呢这个一检测呢，我感染上这个新冠状病毒阳性。那么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呢，那虽然不是个多大的问题，因为我很快呢就吃了药，并且呢就很快就痊愈了。但是呢这件事情来得很突然，就让我觉得呢，这个如果真是病下去，如果你没有药，或者是你的身体的抵抗力不够好的话，你这说不定过去就过去了。那你的这些回忆录的那些资料，回忆录的那些重要的这些史料，那恐怕呢就永远没有人知道了。所以呢我又有了这个启发的话，我呢就开始呢就来做。至于那个资料要怎么样去考证的话呢，我想呢我还是做另外一项工作，就是边讲边考证啊。当然我这个回忆录呢，其实我最想讲的呢还是用英语讲，因为用英语讲呢听的人多。Now, a few days ago, I just try a little bit to use English to just talk about my memoir. Although I had a memoir written by some of my friends a few years ago, it was very good. But since that manuscript had been almost like 20 years old, it's just not new enough. And there are many...errors I have to correct it. So finally, I gave up polishing the old manuscript and determined to do the new one, the new manuscrip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So my way is probably talking in Chinese first, and then I try to speak in English instead, and then we record English and try to create an English version of my memoirs.好了，我大概呢就这里呢就给大家讲了一下我的这个回忆录的那个英文的准备，那就是在中文的这个讲完了以后，我呢会做一个比较好一点的英文的这样的一个传记，因为英文的传记呢估计呢阅读的量会多得多，因为我的所见到的涉及到的人物事物事件会涵括很大一个时代，就是从1949年一直到1973年2023年有这么长的一个跨越度，可能往后还要继续推，这么一个长的跨越度在中国是发生的很多很多令人就是觉得非常惊异的事情，那么这些事情那个你要用哪一方面的媒体呢你都不是太正确，你用官方的媒体都是好消息，你用西方的媒体都是坏消息，我们能不能有一个比较这个中庸的用个人的观察的观点来写下一个回忆录，来还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基本的面貌，包括物价呀这个人们的生活的状况啊等等这个。那么所以呢我现在倒是开始讲以后呢，我倒不真正怕这个回忆录太长。我觉得长呢可能正是它的一个好的地方，也就是我有足够的时间慢慢的把这篇回忆录呢能够把它整理出来，这样呢让大家每天呢或者在听听我的新闻，或者呢就听听回忆录，而回忆录呢里面呢一定是有趣的东西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第一段呢，我现在每一段呢我大概就讲15分钟，我就不想一段的时间太长，因为超过半个钟头啊听的人的那个索然无味的情绪呢就会上涨，那么我大概呢每一段就讲15分钟，那么这个前面的15分钟呢我还是讲讲家谱，有很多家庭呢是有家谱的，但是这些家谱呢都是在1966年的文化革命当中，在全国各地的这种扫四旧的当中基本上全部就扫荡干净了。那么我家里的父亲家的这部家谱呢没有被扫荡尽，但这部家谱呢是1966年我的祖父在抗战以后从这个肇庆 回到广东，在广东工业专科大学当校长的时候，他重新制作的这个家谱。那部家谱呢，为什么没有遭到这个损坏呢？就是因为我的祖父呢抄袭了一份，然后呢就让我的祖父的弟弟他们一家就带到了洛杉矶。那么所以呢，现在这部我祖父编撰的家本呢是藏在美国，我拿到呢是影印本，所以这本呢是一个完整的。而我母亲那边的家谱呢，那就已经是惨不忍睹了。后面当然有很多人重新组织编撰家谱，我也捐了钱，但是编出来的家谱呢是不足人睹啊，就是乱编，那个也没有办法。你要叫我自己下功夫去编呢，我也的确没有那个心和没有那个力。好，那我们就先讲到家谱。家谱呢也就是我们的一个依据吧，但是它的作用大不大呢？很有限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讲到我们这个回忆录呢，首先要讲到我们自己这个王家了。我呢父亲姓王，母亲姓周。父亲这边呢不是个多大的家族，是一支从大概是洪武年间吧，就是明朝的元年，从这个中原地区跑到广州的这个南雄诸暨巷，再从南雄诸暨巷呢跑到惠州定居的一支，应该算是中原的一支王姓啊。那个这个是历史并不长，也没有什么显赫的这个发展啊。如果说真是做得不错的，应该就是我的祖父，因为他起码还做过工程师，做过大学校长，做过兵工厂啊，他做过一些很有作用的位置，组织过北法战争啊，这就是祖父。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家族里面还有谁很出名的话呢，我估计就是我父亲，他变成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这个写交响乐写得非常杰出的一个大作曲家。那么再有一个呢可能就是我了啊，因为我呢完成了这个世界现代设计史和世界现代建筑史，也就完成了中国的工业设计的这个教材的建设和学科的建设，也就算是一个吧。反正我们这一门的人呢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略微有一些出色的都是在学术方面。我母亲方面的家族呢就非常大，因为他们家呢是湖南这个北部的这个平江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地主的家庭。这个家庭呢这个也比较复杂。这个家庭呢早年呢就是我们的那个老祖宗呢是曾经在曾国藩的湘军里面做过后勤部长的。那么在后勤部长当中做得不错，后来在后勤部长完了以后又帮这个清朝政府到陕西省的去收公粮，那么收得不错，所以呢当时的皇室呢给他按十一来给他分啊，所以他分了一笔钱就在湖南的老家，在平江爽口就做了一栋很大的宅子，一边是苏州的方式，一边是法国的方式，都是在上海找人来修的。那么那栋住宅早就已经被大革命呢就烧毁了，也就没有了。那这个母亲方面呢就变得很破落了，大概在三几年就破落了。但是母亲方面的人就很多，那个因为是大地主的家庭，每家都有很多姨太太，有很多兄弟姊妹，那家族呢就显得特别大。所以呢比较起来呢，我的祖父的家庭呢是一个非常小的以读书出身的一个，等于是一个官僚阶级。我的母亲方面呢就是一个走官宦道路的一个地主阶级，大概是这么一个例子。但是呢在乡下呢是做了特别多的这个造福于老百姓的事情。那这个事情现在怎么说，大家都说你是个坏地主，那就不用说了。我就说两个方面，所以两方面的这个字这个族谱呢是有一定难的。母亲方面的族谱呢早就荡然不存啊，因为那个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家的那个宅子几千间房都烧了三天三夜才烧垮。 那么到了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人又来烧，又继续把剩下的烧的也没有了。那么到了现在，到今年，好像他们的县里面是有意思要重新盖起一小部分作为旅游点，那么又找到我要我做一个方案，但是呢那个面积非常的小，那我也做了一个缩小版的方案吧，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事情。所以母亲方面的族谱呢就没有办法细细的去算，祖父方面的族谱呢倒有一个比较完整的，那是因为是1946年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的祖父从肇庆就调到广州，在广州呢重新担任这个广东省立工业专科学校 的校长，他是在日本学军事工程的，所以呢在那当工业大学的校长。这个工业大学解放以后就并到华工去了，他呢也就到了香港，到了台湾，那就是人就走了。在他回来的时候有几年，1946-1947年，他呢当时觉得家谱啊已经是这个疏散，所以呢他就花了很多心机，就把王家的家谱呢很工整的编撰了一次。这个祖父呢文化很高很高，所以呢编得非常的好啊，里面有词有诗有这个年表。那么并且呢还找了我刚刚嫁进王家门的母亲啊，周令昭先生。那么周令昭先生写一首漂漂亮亮的颜体字，又让他重新誊了一次。所以现在我手上这本这个王氏的家谱呢就是祖父写的。但这部家谱呢如果放在国内早也就没有了，是由于我祖父做好家谱以后呢就复印了一份，就交给了我的祖父的弟弟，就王仁道。就王仁道呢带着这部家谱呢就去了美国。那么我呢是这个90年代在美国复印到的这部家谱，那就是我真真实实的这本家谱了。所以呢还算是有一点东西还可以依据的，否则呢就真是啥都没有了啊。我知道有很多家族家谱是没有的啊，那个就是。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我讲讲我的祖父呢，他是一个新派的，因为他这个年轻的时候他经历了这个清朝进入民国的这个年间啊，他剃过发，这个留过学，这个参加过维新运动，参加过这个学生运动，属于新青年的这一代，并且他是比较早的一批。他在1910年左右，他当时就已经拿了这个庚子赔款的那部分钱呢，他就去外国留学。庚子赔款不光是美国，把庚子赔款作为中国学生的这个留学的这个基金，有很多国家也都仿效，其中日本的也就是一个。所以呢他就拿了日本还给中国的那部分庚子赔款呢，就到日本去留学，到东京帝国大学，就是现在的东京大学呢，去学机械工程。当时呢据说钱特别多，好像给有300-400块大光洋，那根本用不完。所以呢他又把他的弟弟就王仁道两个人一起带去，就是用一个人的钱呢读了两个人的留学。他在日本的时候呢就结识了很多革命者，大家知道1910年呢在日本呢当时革命者呢是云集的。他在东京呢他就认识了非常多的很重要的人员，比方说因为都是广东人嘛，他认得了孙中山啊、黄兴啊、宋教仁啊、陈天华呀、胡汉民啊、汪精卫啊、章太炎、陶成章、蔡元培、秋瑾，还有这个徐锡麟等等这些人。那么大家在日本呢就是商量要革命，那么他的工作呢因为他学机械，所以他的工作呢就是分派，一个呢就是筹集军械，第二个呢就是把军械偷运到香港，从香港呢用各种渠道呢就送到广州，再走广州呢组织起义。他的确呢是做了很多的事情的。那么他呢在日本呢为了了解这个枪械，他还加试了一些课程，就除了机械工程以外，他还专修了有关枪械方面的这个选修课。 那么在东京艺大毕业以后，我祖父王仁宇呢就回国，就负责枪支弹药的筹备工作，并且呢他为几次起义呢运送武器，其实是非常危险的。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的武器一部分是他送的，到4月27号广州起义他也参加送，那么并且呢负责了补给工作。但是呢4月27号那次起义的失败了，失败了以后呢，当时革命党呢就叫他说，你赶快去通知那些准备还要起义的人呢，赶快放弃起义，赶快逃到香港去，否则有危险。他呢就带了他的小弟弟，就是王仁道，一个只有十几岁的，就带了他两个就满大街走，在广州的这个小北啊昌边路啊，就在那一街通风报信，叫大家不要去参加起义。那么走到路上的时候呢，在这个昌边路呢就遇到一群清兵在巡夜，一看见这两个年轻人，那个长相清秀，那个辫子也不太像，就上去把他们抓起来，辫子一拉是假辫子，这一下就抓起来，就把他投到昌边路的大牢里面，就准备呢叫杀头啊，就是杀头。那么本来这个祖父就没了，结果呢这个刚刚昌边路这个牢头啊，这个管牢的这个牢头呢，是我的曾祖父的一个麻将牌的牌友。因为我们家的地方呢在东风东路的那个地方，在西村，他们呢每天呢那个老长呢都会去打牌，那么打牌的时候呢就看见我的这个祖父和祖父的弟弟呢在走来走去，那么也就知道这是王家的孩子，所以呢就在那里发了一顿脾气，说你这乱抓什么抓，这抓错人了，把他放了。这样呢就把他放了，这样放了以后，这个他当然就跑到香港去了。当然呢这个后来有一个王家有一个说法，说要不是这个牢头放了的话呢，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呢就变成74烈士了。这个事情呢我不知道，但是到了1993年，当时呢我是到洛杉矶啊，我在 Pasadena 的那个 Ascent College of Design 教书，我的那个祖父的弟弟就是黄仁道呢，就住在这个 Pasadena， 住在那个 Grand Avenue， 叫 South Grand Avenue， 就住在那条街上。那我每天放学呢就去看他，他呢就跟我聊很多事情，我其中呢就特别聊到了有没有给清军抓，他说有啊，就是我哥带着我啊，也不知道干嘛，后来那个管牢的人说他抓错人了，就放走了。所以呢我可以确实的告诉大家，的确有这件事，但是是为什么会被抓呢，那个情况呢我们就不知道了。那个我们的王氏这一族呢，是由南雄朱基相，是客家人到惠州这个落户的。惠州的落户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在惠州市的峡角村。这个后来我到惠州市啊还有事，我就特别问了一下，我说峡角村能不能去看看呢，那是我乡下的村子，那个当地人说峡角现在变成市中心了，那就已经没有什么村子了。那个我的当时的那个曾祖父带了一家人到了峡角村，都是一个没落文人，他呢就带着自己的家人呢就从惠州呢迁入广州。所以呢祖父王仁宇也是在广州生的，他的号叫穗生，就是阳城生的嘛，叫穗生，就可以知道不但我的祖父是广州生的，我的父亲我的伯父我都是广州生的，就是我们算是地地道道的广州人，但是谈籍贯呢我们还要写客家啊，当然现在我不这么写了，现在写这个出生地啊。那么祖父呢当时是派到日本呢去学机械工程的，学完机械工程以后呢就回国，就遇到要辛亥革命了，所以呢当时孙中山呢就派他到芳村兵工厂担任总工程师，就负责设计生产这个枪械的弹药，准备北伐。根据家谱的记言呢，这段时间呢他提升得非常快。那么 到了没多久呢，他就当了芳村兵工厂，后来改名广州兵工厂的厂长，这个非常快。但是到了1928年，也就是到了这个蒋介石大规模反脸杀共产党人的那个时候呢，我的祖父的官职呢就一落千丈。我估计的原因呢，就是和蒋介石的这个反脸呢、反对联俄联共啊这个策略啊，有很大的这个差异，所以呢，就把他的贬值呢就贬得很低，从一个这么大的国民军的兵工厂，把他降到一个无关紧要的一个县长。他和国民党的第一代的元老都非常熟，他熟悉的是那个廖仲恺啊、何香凝啊、朱执信啊、胡汉民啊这些人，而新一派的人呢，黄埔系的他都不认得。虽然他在黄埔军校呢还上过这个机械工程的课，但他毕竟不是黄埔的嫡系的人才。那么1928年广东呢出现了一个新的管广东的军阀，叫陈济棠。陈济棠呢主持广东，蒋介石呢远在南京，政令莫及，加上整个国际形势暂时缓和，广州呢就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工农业都发展得比较快，社会相对安定，广州呢就被划为特别市，并且有特别的教育经费，于是呢兴办了不少公立的学校，特别是1934年创办了这个湘琴大学，里面设有师范、文理、商科、文学四个学院，工学院设在西村的增部，由李景安担任机械系的主任，李文祥担任化学系主任，罗士菊担任土木系主任，林克明担任建筑系的主任。我祖父呢在那里教机械工程，其中呢有一件有关的事情，就是在这个以前一年半，有一个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学工业设计的年轻人也到这个湘琴大学教书，这个人叫郑可，和我的祖父呢居然在工业系呢就成了忘年之交。这个郑可呢1956年就在刚刚成立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呢当教授，是中国第一个工业设计的教授。到了1982年，我去从事工业设计去研究的时候，第一个提携我的就是这个郑可，那就是我祖父几十年前的老同事了。好的，我明天再讲。